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可以一起跟全世界有好多好多上百上千万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能够同步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来 QT，求上帝真的更深的光照，让我们从上帝这个永恒不变的话语。历史的记载的里面，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亮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我们这新一年的祝福。感谢神，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
创世纪八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感谢主。今天我们 QT 的进度在创世纪八章十三到二十二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关于挪亚方舟洪水的这个记载。当这个整个世界已经被上帝用洪水完全的毁灭，然后水就慢慢的退了，然后这里记载说，到了十四节说，到了2月27号，所有的地就都干了。在这段等候的过程里面，挪亚在方舟里面，水飘来飘去，最后这个方舟就停在亚拉腊山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挪亚的心情是如何？他知道水什么时候会退吗？他到底要等候多久呢？可能在这个方舟里面，可能真的有许多的焦虑，因为那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一样，许多的焦虑，许多的不安，这个可能粮草这些食粮也会渐渐的不足不够了。你要知道，这些动物可能在当中有一些经历，一年有很多的繁衍的很多的繁殖的，所以挪亚的心情可能是真的是七上八下的，甚至很多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可能等不及了等不及了，他可能会提前的地还没有干呢，他就踏出去了，或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看到挪亚。他的等候，他的顺服，他的忍耐，然后到了最终，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里面，最终15节，上帝说话了，神说话了，然后神对挪亚说话了，然后挪亚开始进行下一步，开始顺服的下一个步骤。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思想到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忍耐、很多等候、很多焦虑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有信心像挪亚一样，我们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吗？神是不误事的神，神掌管了我们的时间表，掌管了人类的时间表，掌管了世界的时间表，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是信实的，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吗？ 我们很高兴的是，很感谢神，神终于时候到了，他对挪亚说，你可以出方舟了。是的，我们在想，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不会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神万一不说话呢？神万一不引导呢？神万一不真的带领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急忙的走我们的路，踏我们的路，失去了神的祝福呢？因此我们就在这当中，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若是我们依靠他，若是我们敬畏他，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是一定是可以一步一步按着时候不误事的引导带领我们的上帝。在你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我们常常可以经验到，阿们，神真的是一步一步引导带领我们的神，他是不误事的神呢？在我们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会看到神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实，按着他的时间表来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的神。所以有一首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救世主凡事引导我，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呢？所以神既然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神，让我们也就是每一步每一步恩典之路的每一步呢，我们也是凡事的交托，凡事的等候，凡事的寻求，依靠他，求问神来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相信神是如此带领挪亚的神，这位带领挪亚的神也是带领我们的神，好不好？让我们信靠他。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第二段的 QT， 在创世纪八章十三到二十二节。我们知道在这段里面有记录到，当整个洪水退后了，那上帝就带领了挪亚那出了方舟，这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新的世代的开始，甚至是一个新的人类的一个新族群的一个开始。而挪亚是用什么来做一个开始呢？我们看到在这里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坛献祭，那是代表什么呢？挪亚这时候的心情，我相信他经历了一个大难不死，他生命中一个遭遇到那么大的一个冲击，里里外外有形无形的冲击之后，他出来，他知道这是上帝怜悯人类，再一次给人类一个机会，让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在里面充满了感谢，也充满了一个敬畏，因为他发觉神是在乎人类行为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是会伸手来管理人类，来刑罚人类的上帝。因此他经历了这一切了之后，我相信他这个筑坛献祭，那代表着什么？代表的是他的顺服，代表他代表整个人类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绝对的顺服。他知道这位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人，不理人间这个善恶的神，这位神乃是跟人类有密切的关系，他是在乎的，他是会审判的神，人类当敬畏他。所以这个筑坛献祭，在一个新的一个世代的开始之后，我相信这是一个宣告，宣告上帝是公义的神，他有权力审判，他也更有恩慈对待人类的上帝。在这个宣告，这个筑坛献祭乃是宣告上帝是全地的主，他真是主，他有权利怎么对待人类，他让宣告这个全地，让上帝在这其中来掌权，人要尊他的名为圣，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叫我们不再遭受审判，让所有的人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名被高举。 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今日我们不需要有形的烛坛献祭，可是我们里面那种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要宣告耶稣是主，要常常欢迎耶稣圣灵在这个地上来掌权，他是灵界的主，他要有权利在这个地上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在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为什么常常很看重晨祷，那就是烛坛献祭，宣告神在这一天当中掌权。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才刚过完一年，我们就去跨年祷告，把旧的一年交在上帝手中，感谢他，把新的一年用祷告来度过新的一年，而不是跟世人一样在外面狂欢。不，我相信我们是用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用烛坛献祭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新的局面的开始。所以这是让我们学习好不好，让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烛坛献祭，在一天的里面，在一年的当中，我们都与神同行。感谢神，愿上帝施恩赐福。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你是凡事会引导我们的神，我们就凡事来依靠你。主啊，感谢你是不误事的神，你是说话的神，你是启示的神，你是引导我们的神。我们一步一步，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都是敬畏耶和华，唯独把敬拜、把荣耀归给你，唯独献祭给永生耶和华的族群。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唯独尊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国家。谢谢你，是恩是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